赖清德会美国智库谭君寿，台湾欢迎日本艺人，巧合大陆配偶钱丽离台，余华石资料外泄，贝森特同何立峰通话，落实釜山会晤共识，首次撤军800人，川普计划退出北约红线。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赖清德会见美国智库谭君寿，感谢美国挺台，台湾呼吁欢迎日本明星来台湾演出。北京直斥日本扩军，下星期公祭日将要来临，日本驻华使馆警告日侨小港日语注意安全。台湾总统赖清德5号接见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问团，再次感谢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长期支持台湾安全。他向访问团强调，台美共享民主价值是重要战略和贸易伙伴，面对威权扩张会持续加强在国防、科技和供应链的合作。总统府晚间对外新闻稿亦再次强调，这笔特别预算是为了展现自我防卫决心，以实力避免战争。赖清德还说，台湾政府已规划约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重点放在对美国军事采购和国防自主上，降低战争风险。台湾的做法是一边加大国防和社会韧性，一边扩大国际合作，令外界看到实力和决心。美方代表亦关注台湾国防改革进度和军事采购执行效率。赖清德亦点名，中共的行为已对印太安全构成挑战，不单只是台湾单一议题。另外，在台海，中共亦将炮口转向日本。中共国防部同日再度公开点名日本，批评东京大幅扩大防卫预算，推动武器出口，是在度突破战后制度，是军国主义重现，不应该当越界。联合报等指出，中共这次发言正衔接前几日对联合国发出的信函，一路将日本军费13年增放宽武器出口包装成重新武装，是想在国际舆论上先入为主。有台湾评论认为，中共就是在这贴标签，中共在国外国内将日本塑造成潜在的威胁，削弱美日日台安全连线的正面形象。日本在法律上仍在和平宪法框架内，自卫队的人力和预算基数都远低于中共，现在是补课式的正常化防卫，而不是走去海外打仗或占领人家的领土。硬硬说这个叫重演侵略，是刻意模糊防卫和侵略的差别。中共实际上就是希望日本维持弱势，方便自己军事演习。这一种政治气氛亦直接反映在文化圈。最近日本艺人在中国演出相继被取消或中断，就好像滨崎步的演出，主办方在前一日突然宣布取消，对外的讲法是不可抗力。随后他选择空场演唱会，对着约14000个空位唱完整场。滨崎步本人已回日本，12月3日晚亮相在富士电视台年尾音乐节目 FNS 歌谣祭，以完整舞台演出向粉丝报平安，还在社交平台用英文写着会持续向前之意，表示自己不会被这次风波打倒。同一时间，台湾的选择就完全不同了。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近日接见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余修三的时候，特别强调台湾非常欢迎日本表演团队和偶像歌手来台湾开演唱会办活动，强调只要来台湾演出一定会满场，满场欢迎。被认为是对近期在中共遭抵制演出受阻的日本艺人抛出友善邀请。另外，卓荣泰表示非常感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压力下仍为台海和平稳定发声，展现正义和和平的立场。因为这样，最近很多台湾民众出国去日本旅行以表达支持。 不过中日关系仍然持续拉紧，下星期六的南京大屠杀周年亦是遇难者国家公祭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已发表安全提醒，呼吁在华日本人提高警觉。公告指出，在中日历史问题相关的日子，反日情绪往往容易升温，加上近期双边关系紧张，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公民外出的时候要密切注意周边环境，尽量避免一个人，少去啲人潮聚集或日本人经常出入的场所。使馆仲建议在公众场合要避免大声说话，特别是讲日语，亦唔好着住或者携带一眼就睇得出是日本人的服饰配件。如果带住子女外出，就要先做好安全准备，以防在公祭日前后出现突发冲突事件。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得不好，或者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保气十八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保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有助于舒缓紧绷的草本，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医疗，若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生。这款产品是节日送礼的好选择，现在就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中国籍配偶钱丽因在 Facebook 粉丝专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宣传武力统一，日前被内政部认定有危害台湾国安和社会安全的疑虑，决定撤销他台湾身份和户籍。最终钱丽在3号晚间离境返回中国。巧合的是，在离境之前，他所在的华石公司出现了严重的泄密事件，网友怀疑两件事有关。为什么钟佩没有被驱逐，选择自己离境呢？是怕被查出更多罪状？任职在华石身为中国籍配偶的钱丽，近期因为在社交平台中国人民解放军粉丝专页并发表统一台湾的言论，被内政部等部门联合审查，认为他有危害台湾国家安全的可能。经审议后，相关部门注销了钱丽在台湾的身份和户籍，钱丽随后亦无法享有全民健康保险和工作权利。华石得知钱丽遭撤销身份之后，按照主管部门的指示办理离职程序。钱丽在2号完成所有离职手续。虽然陆委会曾考虑钱丽丈夫长年在海外工作，并考虑她的家庭状况提供停留资格，但根据自由时报报道，钱丽在3号晚间已乘搭四川航空由台北松山机场直飞重庆江北机场，顺利离境。就在钱丽2号办理离职之后，华石公司传出遭国际黑客集团 Avaris 勒索，在暗网声称入侵华石内部系统，窃取高达 1TB 资料，其中包括相机原始码，藉此向华石勒索，并限华石21小时内联系，震惊科技业。由于华石没有回应，4号深夜黑客组织 Avaris 释出7张截图，证明窃取秘密内容除了相机原始码，还包括内部修补程式、测试工具、除错日志等多项机密敏感档案，甚至还拿出含有高通晶片修补软件、联发科驱动程式码、宏远科技的资料，显示华石这宗重大资料外泄是否随着供应链燃烧其他重量级跨国企业呢？联发科、高通的商业机密是否外泄呢？全球科技界都高度关注。在科技专家眼里面，黑客集团窃取的相机原始码意味着 ASUS 笔记型电脑手机中用来控制相机功能组件的核心技术。 这个基本上都是公司最机密敏感的技术资产。专家认为，如果真是外流，对华硕的形象处理技术、内部 know-how、合作厂商的程式码，恐怕都会造成很大的知识产权和营运风险。何况 Everest 还预告 1TB 档案中另有评估报告、程式崩溃记录、应用程式原型等更敏感的资料。如果属实，这个应该是近年少见、技术深度非常高的大型资料外泄事件。有网友表示，两件事件连续发生，令人怀疑前例会不会是担心政府再查下去，发现自己做了些违法的事会被逮捕，所以就急不及待离开。还有网友表示，明知他带任务来，到底为什么要给他停留的机会呢？面对这些人，政府显得被动，不知为什么还要给他在这里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在12月5日进行视像通话，双方重点讨论目前在美中贸易问题，以及如何持续推动两国领导人在南韩釜山会晤时达成的共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参与了这次通话。贝森特在 X 上表示，这次通话具建设性，并强调双方在落实釜山会晤成果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他说，美国愿意持续与中方保持沟通，以确保已达成的共识能顺利推动。中国官方媒体亦报道说，双方围绕如何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以及妥善处理贸易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话的背景之一是近期外界对中方是否能履行购买美国农产品承诺的疑虑。就在通话前两日，贝森特曾表示，中国已准备好履行协议内容，包括购买1200万吨美国黄豆，并预计在2026年2月底前完成这项交易。路透社睇到的航运资料显示，美国对华黄豆出口正在加快脚步，至少有六艘货船计划在12月中前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装载黄豆后运往中国。这些最新动向舒缓了市场担心。美中双方近期互动增加，与南韩釜山的川集会有关。在那次会面中，中方同意推迟一年实施稀土出口管制，美方则同意推迟将几千间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亦承诺降低部分对华关税。目前美中之间虽然仍然存在分歧，但双方都强调愿意保持对话，确保协议顺利推动。美国多次要求北约欧洲成员国在2027年前接管大部分常规防务，否则美国可能会停止参与部分北约协调机制。就在上个月，美国已经开始在罗马尼亚撤军。此举显示美欧之间的军事责任分配正面临重大重新调整。美国北约高级指挥官格林克维奇表示，欧洲不需要那么多美军驻防，即使美军缩编，欧洲仍然完全可以过得好好。他的言论伴随着川普政府的新战略，将更多军力转往印太。美国已经在上个月自罗马尼亚撤出800名士兵，成为首轮调整的象征。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缺席北约外长会议，亦被视为华府冷落北约的另一警讯。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在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闭门会议中，向多国欧洲代表明确传达，若欧洲未能在2027年前接手北约的大部分常规防御，包括情报、远程导弹和协调任务，美国可能退出相关共同合作机制。川普政府对北约的态度是冷是热，竞选期间他强烈批评欧洲军费不足，甚至威胁令俄罗斯去侵略那些不给钱的国家。但是在6月北约峰会中，他又赞扬欧洲 愿意将军费目标拉高到 GDP 的 5%。 在这个星期的北约外长会议上，美国副国务卿兰度直接表示，由欧洲来负责欧洲的防卫是显然易见的事。北约方面则表示，欧洲确实已逐步承担更多责任，但对于美方设定的2027年期限则不予置评。随着美军重心加速转向印太，欧洲安全框架正面临冷战以来最大变局，俄罗斯军事威胁升高，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令欧洲是否能在有限时间内弥补美国的缺口，成为未来几年全球安全局势的关键。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接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